感谢主，看到英文堂这些孩子们，他们 ，Well, I should speak English. Well, thank you so much. You did a wonderful job. As you know, I think the Lord's heart is so pleased because of your willingness to serve and to have the fellowshipping not only vertically with God, but horizontally with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n the Chinese side.很谢谢这些年轻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跟我们一起来侍奉。Well, because of the time constraint, I don't think I can preach verbatim, word by word, or sentence by sentence, but rather I just paraphrase, I just give you a gist and crux of what the sermon is all about because of the time constraint. So I apologize for being unable to preach in English.Verbatim, so hope you understand. Now, 各位亲爱的弟兄们，大家知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在任何一个人，我们要怎么样把公义和怜悯，或说神的公义和神的恩典，能够交集的运用的很贴切。坦白讲。我们实在是很有限，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我相信有神的智慧在里面。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可能会骄傲。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需要看见我们需要谦卑。所以行公义、好怜悯放在前面，请注意，行公义、好怜悯，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我们很难拿捏的准。因此，我们需要第三步，就是谦卑，与神同行。第四步与神同行，你注意，与神同行是谦卑的，谦卑是与神同行的先决条件。当一个人谦卑了与神同行的时候，神就给他智慧如何公义和怜悯能够运用的贴切。这是我们都要学的功课。今天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几个例子，特别是从主耶稣，我们来看到他怎么样把公义和怜悯，或说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和神的慈爱和怜悯，能够运用的非常的 perfectly， 这是我们需要从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来看到。我想，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有很多。如果按照今天这个主题来看的话，神是公义的，神又是慈爱的。那么，神的公义如果没有慈爱，那神就是一个暴君。如果神只有慈爱而没有公义，那么神就是什么？就是滥爱，没有原则。所以神他的属性里面，他这样一个平衡的属性，实在是让我们除了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追求这位神，从他那里支取他生命的能力，他属性中的美德，好让我们在家庭、公司、行号、在教会，我们能够怎么样来贴切的把神的属性彰显出来。大家知道，你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请问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多还是神的公义多？谁可以回答我？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觉得是神的恩典多，但实际上请不要忘记是神的公义在先。如果神没有公义，今天我们不可能坐在这。如果神没有公义，光有慈爱，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都没有得救。这是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神的公义是领我们来经历他的慈爱，就像神颁布律法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行不出神的那么高标准的律法，所以我们才需要抬头仰望十字架的恩典。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因为我们看见这位公义的神，他的愤怒、他的圣洁，我们都要沉沦、要灭亡、要受审判，所以我们才怎么样呢？才会恳求神施恩、开恩、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如果不是这位神的公义，那么我们就经历不到神的慈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我再讲一遍，如果神光有慈爱 没有公义，那么神就是滥爱，没有原则的爱。如果神光有公义没有慈爱，那么神就是暴君，就是独霸，就是独裁。但是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刚才主席带我们练的出埃及记32章，我把背景很简单的讲一下。当神呼召摩西到西乃山上，摩西与神40昼夜不吃不喝，神颁布10诫给摩西。就在这个时候，在山下的人他们就问亚伦说，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注意他讲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他没有说那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他说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怎么那么久没看见到他，发生什么事呢？好不好，求你为我们做一个 golden calf， 一个金牛犊，让我们凭眼可以看得见，你看到人人倾向把人英雄化、神化、偶像化。以色列人把摩西神化，以色列人凭眼见，他们不能够用信心看看不见的耶和华神，他们要求亚伦给他们做一个 golden calf 金牛犊，然后亚伦就说：“看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那人倾向什么？凭眼见。但是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赶快下去吧。”然后神很讽刺的，神说：“你所领出埃及的这些百姓，他们怎么样？他们在拜偶像。”好，摩西下去拿着10诫，一看到中途遇到约书亚，听到什么声音，好像是打仗的声音，然后结果一听到下面都在闹哄哄，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拜偶像。摩西就把手中的10诫摔在地上，把它摔碎以后，然后吩咐叫这些百姓把这些什么10诫的碎片磨成粉，叫他们喝下去，然后就告诉凡是属耶和华的就到我这里来，只有利未支派的人站到摩西那，其他的人没有到摩西那。所以神就吩咐利未支派，摩西吩咐着利未支派的人把那些拜金牛犊的杀死了3000人。这里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摩西完全彰显神的公义，摩西的愤怒是神的愤怒的一个表彰。但是后来紧接你去看摩西后来在神面前，他彰显了神的公义，他又为百姓代求，他说求神赦免这些百姓，他们犯了大罪得罪了你。摩西求耶和华神，如果你不原谅他们，那么求你把我从生命册上把我的名字除去。那你看到一件事情，摩西在这里又把神的慈爱完完全全的表彰出来，公义和慈爱，公义和怜悯要如何能够去彰显呢？这是我们承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确实很难。这个保罗在罗马书2章第4节讲了一句话，他说岂不知神的恩慈是要领你们悔改吗？你注意这一句话，岂不知神的恩慈是要领你们悔改吗？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要领我们悔改，若不悔改，我们就要遭受神公义和愤怒的刑罚跟审判。所以神的怜悯恩典是为了保护我们面临神的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反过来讲，神的公义的彰显也是为了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位愤怒的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站立得住，我们因此需要寻求神的怜悯跟恩典。所以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好像 two sides of the coin。 那这个事情，亲爱的姊妹们，当你跟我在家庭、在公司、在教会任何一个场所，当你在表彰公义的时候，你的后面有没有慈爱的动机？当你在对一个人表彰慈爱的时候，你后面有没有神公义的原则跟尺度在心里？这是我们需要拿捏得妥的。我再讲一遍，如果你光有慈爱没有公义的尺度， 这个慈爱不是神的心意。如果你光有公义而没有慈爱，这个公义也不是神的心意。因此一体的两面，这两个要如何，我现在在我自己的失败的经验里面，也是我自己读经跟体会，很其实发现神的话很深，但是又很浅。简单的讲，当你在彰显公义的时候，一定要有慈爱为导因；当你在表彰慈爱的时候，也必须要有公义和圣洁的原则，两个都不能缺一，一个都不能缺。如果缺了一个，那都会带来问题，特别是在家里面。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的例子。耶稣基督，你要知道一件事，在他在世上33年这个里面，你去看耶稣基督，不管是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跟祭司长的对话，耶稣跟门徒的对话，耶稣跟百姓的对话，所有的你都可以看到，不管他跟尼哥底母，他跟撒玛利亚的妇女在雅各井边，或是他跟这个少年的副官，或是他跟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讲话，你去看见耶稣都把这两个拿捏得非常的准，非常的准。甚至耶稣跟他自己的母亲讲话，耶稣跟他最爱的使徒彼得讲话，耶稣也是毫不留情的。大家知不知道前一阵子天主教的教宗叫做什么，是不是叫 Francis？ 现在天主教教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啊？是不是叫 Francis？ 是不是好呀？他讲了一句话，你注意听哈，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需要跟他的父母亲认罪。请问这句话对不对？什么事情跟他父母亲认罪？你知道教宗这句话是对耶稣基督非常非常严重的亵渎 blasphemy， 非常严重的。教宗讲这话什么，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如果大家去看路加福音，有一天约瑟跟玛利亚带耶稣到耶路撒冷，在会堂里面，那时候耶稣才12岁，很小。耶稣在会堂里面，他跟那些祭司长文士，他在那里跟他们讲论，谈论圣经，读神的话。耶稣他凡事都以神的事为念，他一打开神的话，一读了神的话，耶稣的心整个人与父神在话语里面看到耶稣跟父神的那个关系。耶稣到了忘我的地步，结果他的父母亲回去还以为耶稣跟着他们，结果等到他父母亲发现走了3天路再回来找耶稣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有一点责备耶稣，意思说，哎呀孩子啊，你怎么到哪里去，害得我们着急的找你，你怎么这样子不听话，有点那个味道。结果教宗竟然说耶稣要跟他的母亲认罪。当时耶稣讲什么话呢？你注意，耶稣回答他的母亲，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什么，以父神的意思为念吗？耶稣的意思，注意，请特别注意，玛利亚她完全站错位置，玛利亚她的使命是当她把耶稣基督童贞里怀孕，耶稣生出来以后，玛利亚的使命就什么，就怎么样，就结束了。玛利亚不能再以母亲的身份来自居，好像说你要听我的话，相反的，玛利亚应该听谁的话，听谁的话，听谁的话，听耶稣的话。但是耶稣他自己在人性中，他仍然不忘记他是人子的身份。其实耶稣非常孝敬玛利亚跟约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告诉约翰， 说儿子看你的母亲，然后告诉 他的母亲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来照顾他。耶稣其实一生他在人性中他并没有所谓的忘恩，但是耶稣要玛利亚知道一件事，耶稣一生的心智是以父神的心意为念，不是以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他自己的亲母亲、亲生母亲。当彼得拦阻耶稣，有没有拦阻他上十字架？有没有？记不记得？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你注意哦，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中文是说彼得劝耶稣，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彼得 rebuke 耶稣，彼得实际上是在责备耶稣，彼得站错了位置，彼得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你如果上了十字架，我就当不了国务卿了。那这还了得？但我请问你，彼得爱不爱耶稣？是不是爱耶稣？是爱。可是耶稣却怎么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你不是体贴谁的意思？神的意思。我请问，耶稣好像太不通情理了。你看耶稣对他母亲好像不通情理，耶稣对他最爱的门徒彼得好像也不通情理。有一天耶稣在迦拿行的第一个神迹婚宴，结果酒用尽了，玛利亚就去找耶稣跟他说，哎，他们酒用尽了，你想想办法吧。请问玛利亚这样讲有没有错？有没有错？可是从耶稣的角度来看，玛利亚错了，因为耶稣是告诉玛利亚，你不能再以母亲的位分来吩咐我做事。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妇人，在原文不是母亲哦，是妇人。然后呢，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哇，耶稣讲这个话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太什么，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怎么对自己的母亲讲这种话？所以你看见一件事，这反而更证明耶稣是上帝，这反而更证明耶稣是耶和华，这反而更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反而更证明耶稣他在世上他永远以父神的旨意为念。所以当他以父神旨意为念的时候，他不讲人情，面对不合父神心意的时候他很严厉，但是面对凡事父神要他做的时候，耶稣是蛮有恩典，蛮有温柔，蛮有慈爱，蛮有怜悯，这样的一位耶稣。大家知道吗？主耶稣在他事工的开前，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他要上十字架事工要完结束以前，他又做了一件同样的事。是什么事？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什么事？就是洁净圣殿。有没有？耶稣把那在殿里面做买卖的，把羊牛鸽子通通赶走，推翻他们的桌子，要什么？要什么？要洁净神的殿。为什么要洁净神的殿？请注意，你特别注意听这里，耶稣洁净神的殿，意思是他要拆毁犹太人一种虚伪假冒为善的宗教体系。耶稣基督他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回归到心灵和诚实的信仰，而不是虚有其表的假冒的一种宗教体系，这种制度。所以你看见当耶稣拆毁洁净圣殿，他的公义的彰显目的是为什么？为了慈爱。注意哈，他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些百姓能够蒙神的喜悦，蒙神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彰显公义是为了慈爱，耶稣基督他彰显慈爱也是要让那些看见神有公义的。耶稣对哪些人彰显慈爱？哦，那太多了。有没有？38年在 必大慈边的大臣的儿子，有个外邦妇人他的女儿，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会众，耶稣医治他们的病，叫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大麻风得医治，耶稣喂饱5000人，耶稣喂饱4000人，耶稣做的许许多多这些事，不是只是秀个神迹给他们看，或是表演一个 magic 给他们看， no， 不是这样子的。耶稣所有这些施慈爱的后面都有一个动机，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耶稣所有施的公义背后有一个动机，就是透过公义的彰显，把神的慈爱能够带给那些被神施展公义的对象。大家应该知道十字架是最明显的最典型的例子了。十字架我们一般所看到，我们都只是看到是爱，可是你在十字架背后，你有没有看见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回答我啊！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威严，神的火，神的审判，神的刑罚，神的愤怒，在十字架。但是我们通常看十字架，请问你看这个十字架，你看到是什么？只是赦免、接纳、饶恕、恩典、慈爱，不错。可是你也必须要看见神的公义的一面。如果不是这样，请原谅我讲这句话，十字架永远 touch 不了你我的心。我再讲一遍，假如你只看见是神的慈爱，你没有看见神的公义，你我不会感谢神，你我不会感谢神。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对罪恶的愤怒得着了平息，是因为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代替我们承受这样子的愤怒、刑罚和审判。如果不是耶稣代替我们受了这样的愤怒、刑罚跟审判，父神就要找你跟我算账，父神一定要找你跟我算账，因为父神的公义圣洁是绝不容许我们存在的。但是感谢主，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愿意替我们承担被父神抛弃、被父神隔离、被父神羞辱、被父神丢弃、被父神掩面不看、被父神把他完全弃绝掉，他受的那个痛苦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那种痛苦。而耶稣基督完全承担了父神的愤怒、公义、审判，他所付的这个代价是为了让你我这些人能够经历神的慈爱跟恩典跟饶恕。这是太深的智慧了，坦白讲我们很难去明白，但是感谢主，因为耶稣他愿意舍己，他满足了神公义的属性，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因此我们可以逃脱这样的一个审判。在阿摩斯书3:2，神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说我只认识你们，别的人我不认识，也因为这样你的罪我必追讨。哎呦，奇怪啊，神怎么反而要追讨他百姓的罪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注意听，整本圣经神从来对外邦人，神不会对他们动怒，神只对谁动怒？回答我，对基督徒。哎，为什么会这样？我举个例，我们一查都查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大家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在以利大祭司以利的时代，他们耶和华的语言稀少，不常有漠视。然后你注意哦，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被打败了，他们后来想出一个招法，哎，我们干脆把耶和华的约柜从 示罗的会幕搬出来，然后我们抬着耶和华的约柜、不是抬着耶和华的约柜，对，先是抬着耶和华约柜，抬着耶和华约柜，我们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就一定打胜。就好像我平常不读经，然后突然我家里有邪灵侵扰，然后我就拿出我的什么，什么杀手锏，拿圣经，然后魔鬼你离开，我告诉你，魔鬼绝不离开，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不敬畏神，你不亲近神，你也不祷告，也不读经，你也不为主而活，你没有活出像神儿女的样式。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们以为抬着约柜，神就一定与他们同在，没有想到竟然神许可他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掳走之后，后来神就让这些非利士人怎么样，得了痔疮。他们把约柜摆在大衮庙，没有想到大衮庙洞滚下来，他们又把它搬回去，第二天再去看大衮庙洞又掉下来，而且头断了，手臂也断了。他们想，哇，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哦，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就恭恭敬敬地做了五个痔疮，有没有？对不对？还有五个什么？还有五个什么？我一下忘了那什么东西哈。好，结果呢，就规规矩矩的把这个约柜呢放在牛车上面运去，运到伯斯麦。哎，你注意哈，你注意，神没有刑罚非利士人，为什么？因为第一，非利士人不懂耶和华神对于约柜的规定，约柜必须要以色列中的利未支派的哥瑕族，而且必须用肩扛抬，还不准用牛车运。结果到了大卫的时代，所罗门王死，不是所罗门王，扫罗王死了，大卫他有心把神的约柜抬到耶路撒冷城，大卫之城。大卫是好心，他就用这个牛车，新的牛车，把约柜摆在牛车上，浩浩荡荡要运到耶路撒冷城。结果没有想到神的公义愤怒彰显，就把其中一个人叫乌撒当场给击杀。而为什么神击杀他自己的百姓，神却没有击杀外邦人非利士人？同样一件事，原因在哪？外邦人拜偶像，神都不会向他们发怒，但是以色列人拜偶像，神就非常绝威严，绝不可饶恕。问题在哪？问题在哪？神给谁多，他向谁要的多。你记住这件事，神是大而可畏、不可轻慢的神，因为神是烈火，神是威严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不可侵犯的。那你说活在这位神面前，那不是很痛苦吗？亲爱的姊妹们，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带着刑罚。我们的信仰是当你尊这位主为圣，尊他为大的时候，你一直不断地经历他的慈爱、怜悯、恩典、宽恕。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位神不恭不敬、轻忽、马马虎虎的时候，原谅我讲这句话，神除非我们不是他的儿女。哎，我请问你会不会去随便到街上看到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把他抓来打，会不会？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神说什么？神必要管教他所收纳的儿女，因为你们是儿女，你们不是狮子。如果是狮子，神根本不管。就像那外邦人，他们亵渎神，神也不去理他们。可是属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如果在神面前不恭不敬，那么我们必然要经历神的 discipline， 神的管教，这是一定的。王改串姐妹，你孩子小了学家的时候不听话，你会不会打他？会不会啊？哦，会骂他，你不打他，但你骂他也好，打他也好，是因为你爱他。注意，你彰显公义背后是慈爱，看见没有？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以慈爱为出发点的，所有施行的公义都是在犯罪。哎呀，很难做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反过来讲，如果光有慈爱失去了公义，这种慈爱是滥爱 pamper spoil， 把小孩子给惯坏了，我们不是爱他们，是害了他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大家知道吗？保罗他曾经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五节，有一个人跟他的继母犯了淫乱罪，保罗说，我把他交给撒旦，使他在肉身上受苦，为的是使他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什么得赎。所以你看，保罗把他交给撒旦是彰显神的公义，他的背后的动机是为了什么？使他在基督耶稣的日子可以得赎，他动机是慈爱。保罗把一个叫做徐米乃的，还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把他们两个人交给撒旦。其实保罗他的好像很严厉，但是他的背后的动机是为了神的荣耀，跟这两个人能够回到神面前。今天你在家里也好，在公司，在教会，特别是在教会，我看到很多教会对于教会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用一些名义，哎呀，不要破坏合一，不要伤了彼此在主里面的感情，不要没有爱心，听来很对，可是就是这样就把那些罪恶的事情藏在教会的 地毯底下，然后就认为息事宁人，这个叫做讨神喜悦。 No， 这个不叫讨神喜悦。亲爱的姊妹们，撒母耳记上三章神讲到以利，以利看中他两个孩子，以利当初对他两个孩子，他们不但是献燔火，而且在这个坛前抢跟妇女苟合，行淫乱，然后抢人家的祭肉，非常蛮横霸道。结果以利怎么说呢？以利告诉了两个孩子，哎呀，孩子啊，我听说你们怎么样做了这样的事，你们这样做的不好吧。哎，我问你，王凯川姐妹，假如不要用你好了，我用假如我的孩子这样，我是这样子跟他轻轻呼呼的就讲一下，然后就说好吧，你自己，我请问我是爱我孩子还是害他？我是爱他还是害他？啊，爱他，害他。所以神就跟以利讲，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也必然被轻视。这神给以利的一个结论。那你看见一件事，亲爱的姊妹们，神的威严公义跟神的慈爱怜悯，我们一定要拿捏的方法，我再讲一遍，慈爱的背后一定不能失去公义的尺度，公义的背后绝对要以爱为出发点。如果你我把握住，那么你的家庭一定兴旺，你的婚姻一定美满，你跟你子女的关系一定蒙神赐福，教会也必然蒙神的祝福。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 term 叫做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纪律惩戒，有没有听过？从来没听过的举手。从来没有听过，这是不对的。教会的 bylaw 里面一定要有 church discipline 这个事情。哎，我问你，你家，咱们中国人家都要有家法，国有国法，公司有公司法，学校有学校的章法，教会要不要有教会的法规？要不要有？更何况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必须圣洁，神的国必须要合神的心意，神的国必须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如果光讲爱，光讲爱，我不是说不要讲爱哈，过去我们的教导都是只讲爱， 错误，大错特错。真正的爱必须有公义，真正的公义必须以爱做基础。如果不是这样，那跟在中国过去大陆我们斗争、清算、整肃有什么两样 ？No， 完全不是这样。当耶稣基督，注意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对于那些你按照教会马太福音十八章按照那个程序施行最后施食 church discipline， 然后你就看他们如同税吏和外邦人。什么叫做税吏和外邦人？什么意思？”不是说把他们打入冷宫，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不绝不是这个意思。把他们看为税吏和外邦人，意思是把他们看为如同是一个慕道者。我请问，耶稣在世上跟谁接触最多？回答我，跟谁？谁？就是税吏跟外邦人。耶稣把税吏跟外邦人当作他的朋友。当耶稣说如果这个人在一而再再而三不缺 church discipline 之后，目的是为了爱他，就像保罗说的，我把他丢给撒旦魔鬼使他肉体受苦，为的是使他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赎。目的是爱为出发点，这种公义才合神的心意。所以假如教会有 church discipline， 我们要他不能看作他是兄弟姐妹，但是要把他当作一个慕道友，仍然去爱他，继续把福音带给他，为了使他能够真正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你看见 church discipline 是什么？是公义，但是他的背后动机是什么？是爱，是为了使他被挽回。现在能不能拿捏妥这两个了？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摩西给我们的榜样，许许多多尼非哈。哦，我这必须讲尼非哈。尼非哈是谁呢？你去看这个民数记二十五章，他是亚伦的孙子。当时以色列人在实庭与摩亚女子行淫乱，神的愤怒就临到，这个时候叫因为巴兰先知巴兰搞鬼造成的，还巴勒王造成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行淫乱拜偶像，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瘟疫普遍在以色列民当中。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尼非哈，他是亚伦的大祭司，亚伦的孙子，他一看到这种现象，他知道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使神的愤怒平息，他就怎么样？他就进到一个亭子里面，看到有一个以色列男人跟一个米甲女子在行淫，正在行淫，他就冲进去拿枪把这两个人肚子从肚子刺穿，把他们杀死。这一杀死，顷刻之间瘟疫就怎么样？瘟疫就平息了。我请问，难道尼非哈没有爱？尼非哈的公义是为了爱以色列的百姓，免得他们继续被瘟疫致死，神的百姓因此被瘟疫而击杀死。他的动机出发点是为了爱。弟兄姊妹们，教会也好，同工也好，你在公司也好，特别在家庭里面，这两个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权衡平衡的运用。神也借着这个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需要随时来到神面前。最后求神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培养出坚定属灵的品质，好叫世人看见我们属灵的立场跟原则，让神的心得满足，让神得荣耀。 Well, because of time constraint, the gist and crux of the sermon is all about, you know, God's attributes, both righteousness and love, or mercy or compassion, should be exercised or employed in a parallel format. I know we lack wisdom to exercise this too simultaneously, but We can ask for the wisdom from above. Now, if you exercise justice, your motive must be with love as the backup. If you exercise love, the love should be exercised by simultaneously practicing justice, holiness. It's just like the two sides of the coin. Without either one, we are sinning against God, and we are sinning against the person that we are exercising, no matter the love or the justice. So may God give us wisdom. You know, I cannot quote or cite the biblical examples as I cited in the Mandarin, but I think you can go back and read the scripture and you can get to know the way how to exercise both of them synchronously or simultaneously. And may God give us and grant us the wisdom, yeah, to, you know, to exercise this too in the paralleled format. Yeah, praise Him and thank Him. Let's bow down our head.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很不容易，也因为叫我们看见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渺小，我们实在是看见我们缺乏，太缺乏。主啊，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我们看见公义和怜悯我们没有办法施展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谦卑来到你面前与神先同行。我们也只有用谦卑与神同行，主你就给我们智慧如何平衡地运用施展公义和怜悯。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这是主你话语中的奇妙，你话语中的智慧，也是你话语中的能力。我们感谢主，求主祝福，求主赐福教会，赐福每一个同工，赐福众弟兄姊妹们，也特别赐福英文堂。主，我们把英文堂前面的路子继续交在主手中，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